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学习啊，悖论、明晰见性及结论部分啊，因为接近尾声了，今天啊。好，张宇师兄帮我们读一下内容吧。
好，又如天童寺密云雾禅师，冬至时命侍者送棉衣与茅棚老树御寒。一老树与侍者云：“老僧自有娘生卦，不用寒衣。”侍者回报密云雾，雾云：“此僧似有误处，恐未时，更于雨下搜看。”因主侍者再去问，娘未前着何衣？老素不能致答，悟主其参究此语。后三年，僧圆寂，无答语。荼毗时，舍利无数，一众惊叹。悟云：舍利十斛，不及转语一句。尔等世代答看，众皆无语。此则公案说明一句相似语，不为真物。火化有舍利，亦非正道。须真实自本心，见自本性，方如水面暗葫芦，先着便转，圆融无碍，活泼自在。兹为酬谢读者，了此公案，不嫌当阳阳丑，待下一语。当问娘为生前着何衣？指向他道：才谢桃李嫩，又添菊梅新。也免他悟禅师的汗水一场。老师您请。
好，我们来看啊，马上列论就完了啊，我们来看最后的结尾的部分。这个地方说的是，老生自有娘生卦，不用寒衣啊。他说的这个事儿啊，是这个又如天童寺密云午餐时啊，冬至时命侍者送棉衣与茅棚老树御寒。这个我也看了一下，他说的是明朝末年啊，密云圆悟禅师住持宁波的天童寺，所以这个地方说天童寺密云圆悟禅师。当时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圆悟禅师他的拙劣是了得。我们看闭眼，除了这个诵古，其他的什么平唱啊等等啊，是吧，都是密云圆悟在做这个事儿啊。那这个他的就是在他座下肯定出了好多弟子。好像我的印象里边，就是参话头是不是也是从他开始，这个我记不太清了。当时呢，那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密云圆悟禅师座下啊，能出人才啊，能够豁开正眼。就说他当时那个天童寺的外边，在三门的外边还有很多茅棚，也就说明当时那个条件很艰苦的时候，精进的那个禅师啊、和尚啊，还有很多在三门外边精修啊，这个参禅呐、啊，或者是用功，就是说这个到冬至了，你看大家都知道冬至是最冷的时节，所以密云圆悟禅师就说他的侍者，去给茅棚的和尚送棉衣啊，就这样子，其中遇到一位老者，遇到一个茅棚的老树，他对这个侍者说呀。一老树与侍者云：“老生自有娘生卦，不用寒衣。”这是就是我本来就有御寒之衣，这个不惧寒暑，不需要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就是说 他时时在用功的这个份上嘛，啊，本来是说跟给他这个身体御寒的，他想着他的心还在道上，还在用功，啊，就这样子。结果这个侍者一听，哎呦，这个答语和其他人不一样啊，这个回报这个密云悟禅师，这个悟禅师就说，哎呀，这个听他说的话，此生似有悟处，但是恐未时，更欲与下收看，就是说再去那个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脚跟稳不稳，嗯。结果就怎么样啊，数四者再去问问什么呢，这回不说那个老树的那个言语了，跟他说你这次去问，他说老生自有娘生卦是吧，那这回就不问这个了，就说娘未生前你着何衣，他把这个话就告诉这个那个老树啊，结果他这个禅者就答不出来了。好，这个密云圆悟禅师就是一看，哎呦，他果真是在这儿，不行啊，就说老树老朽不能自答，悟属其参究持语，后三年生缘尽无答语。就也就是说这三年他都这个话头都没颤破，还在这个还没有就是参断舌头路，就是还没有参，就是还在这个意识思维里，还在这个就是我知没打破嘛，他这个什么也这个话头他也没参透，没有道出一句禅语，接转语，结果他就圆寂了。所以这个地方说，我看啊，徒比，我答语，徒比时实力无数，一众惊叹，哎呀，大家又赞叹高僧啊，实力无数啊，啊，又见光见佛啊，或者是实力无数啊，大家为此老树的修行啊，多有赞叹。悟云和尚就是就明眼人嘛，说。舍利石斛不及转语于解，尔等四答，尔等四代大看，就是说这个舍利再多，还不如说一句转语，修心嘛，就是你的心不灵力啊，着在这个什么舍利啊、瑞相啊等等这个地方啊，是不是？那所以密云大师就给大家就是在这个地方转这个他坐下的这些人的之见啊，这个我看其他的地方也是介绍大家都很赞叹这个舍利，因为无数嘛。一般人也就这个火化后也不一定有舍利，对吧？但是这个师傅他就舍利很多，是说无数嘛，就说是当时说是过去的那个密云和尚住称的天童寺里500个和尚没有一个能达得的，所以那个圆悟禅师心里边很那啥呀，你看看大家都是老是不捞嘛，这个就捞嘛那个，是吧？比如说捞一句语言啊、言语，捞一个瑞相，捞一个异能等等等等，都不就是就是不在道上会嘛，那这个地方大家从这儿都可以看出了，看出来什么呢？就是说你这。舍利也好，你会一句俏皮话也好，对吧？你是会一句灵俐语也好，你会就是说你只会那一句，你还是下不得转语嘛，对吧？就这则公案告诉我们说，一句相似语不为之物啊，你那是学来的，也可能就那一下，突然 或者是突然有个入处，或者突然有个什么样明白或者怎么样，你道出了一句相似的语言啊。那这个上师说了，这你这就说明这个圆悟思一考量他就不行啊，他是转不得呀，是不是？火化有色力也非正道啊，这个我们不能用这个来证明这个他明心见性了，悟道了，或者是说功夫，就是我们禅定功夫有多高，对不对？哎呀，他能来做的一个念头也不生，那都做死了啊！你能一天不生，两天不生，精液不生，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是以前看过圆圆老人讲过的那个，是吧？那个唐僧路过那个去西域，在路上遇到的那个老者，他就是这样嘛。他坐的时间，入定的时间更长，对吧？那个跟悟道也不相干嘛。嗯，大家是知道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能够认识真心。嗯，如果不认识真心，那就是成佛之因都没有。你不悟道的话，你保什么呀？你没法保啊，保什么呀？保没有那个上师说的小毛头，你怎么能够那个什么发扬光大，起大吉大用？怎么能呢？这不可能啊，不可能成功佛果呀，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色力无数也非正道，有异能啊，见光见佛等等，也或者有点小神通啊什么，也非正道。嗯，会一句相似语也非正道。上师说的意思，系真实质本心，见自本性，方如水面暗葫芦，先者变者圆融无碍，活泼自在。你看看是不是？那有时候不愿意，就是大家在那聊的时候，聊得很那个什么，好像很投机或者怎么样。实际上，你落到有性可见的时候，已经就是着相了，已经是凡夫见了，对不对？你要说那个没有，也没有见性，也非也，对吧？也不是，你见到了什么？那肯定是见到的那个就是境嘛，境界嘛。或者你明白了什么，那个你在哪，就是上面有一句原语啊，不是说了一句话吗？我自有个娘生卦，是吧？我本来就有这个娘生卦，不用含义。像这个它就落到语言里了，对吧？落到文字上。或者我们明心，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认个光影，那就落到光影上啊，一个是概念，一个是光影，这两者都不能落。下边我们会，我接着对这一方面会能体会到我们主师的这个良苦用心啊，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怎么样子失之本心，见之本心，方如水面暗葫芦，暗着变转。对呀，暗着变转，你想象。水中的葫芦，葫芦是圆的呀，你一按它不就转吗？它就转呢，它不会就是固定的某一个这个，你怎么按它都会转呢，是吧？那告诉你圆融无碍，先则变转，圆融无碍，活泼自在。我们这个心是活泼泼的，假设你见一光影，那不就死到那儿了吗？那怎么活不泼呀？落到语言文字上，那个又是死到那儿了，死到概念上，他怎么活泼自在啊？他没法啊。所以也不是不见，也不是不知啊，也不是啊，是不是？你如果有一个见，有一个所见，你见到了自性，那一定是落在了光影里。或者说，哎呀，我突然明白了。好，你落在语言里， 所以这二者都不是。嗯，那你这个就是说没有，就像水面的葫芦一样的，它一直是转葫芦的呀。嗯，你不管你怎么样，它都是转的呀。你只要一动，它就转嘛，对吧？这个才能圆融无碍，也不能着有，也不能说着空啊，也不能着空啊。上师就说了：“哎呀，子谓成谢读者，了耻公案，不嫌当阳献丑，不嫌当阳阳丑，待下一转语。”就是我不介意，我现在我来说一句下一转语，嗯，谦虚啊，嗯。当问娘为生前则何衣，子向他道，就向他说，才谢桃李嫩，又添菊眉新。这什么意思啊？大家有的，我觉得有的师兄弟他会知道的。这个是，就是在前面娘为生前则何衣，就是搭那个原我啊，那一句话，对吧？那一句问你，子向他道，才谢桃李嫩，又添菊眉新。大家可以想想，这是不是上师说的先着变转？是不是圆融无碍？是不是活不自在？是不是无有一物可以捞吗？这个描述我们的心态啊，描述我们的这个心呐、啊。娘为生前都不知道了，是吧？做何意？哎呀，这到底什么意啊？就是本有的。那你说这个谁？那密云圆悟禅师非常叹息，就是叹息，就是就觉得，哎呀，这大家这么肯用功，在三门外都有一堆一堆的在那个茅棚里用功。可是几百人没有一个能够答出来的，是不是？那就是说他不能弃如无为啊，不能弃如这个我们这个真心啊。啊，那上师答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呢，我们师兄弟是应该知道的呀。才谢，那就是说，哎呀，那个桃李的花啊，或者是那个桃子李子呀，他才谢了，才掉了，又添菊眉心，说的什么呀？这是一派什么样的镜像啊？就是说新鲜的桃李之花，哎呀，嫩嫩的，看着开了又落了，开了又落了，是不是？可是不是那什么呀？看看自然景象，又添菊眉心啊。接着，那你说这个桃李可能是四五六月，是吧？这个菊梅它不是八九月或者是寒冬，是不是？又添菊梅心啊，这告诉你这么样的一派天然境界，一派天然嘛、啊，本质天然嘛、啊。你不知道吗？桃李谢了，梅花就开了，对不对？菊花就开了，再接着梅花就开了，这么样的一派自然景色，我们都应该知道呀，哦，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啊，对不对？搭着一语，就是说上师说的意思，搭着两句话，就是为了报答这个悟禅师来，就下的这个语，下的这一转语，娘为生前祝何衣，也就是说，哎呀，也免他悟禅师的叹息一场啊，他这样问。捞着一个半个没有啊，他一捞500人没有一个会的。上师说的意思很谦虚，我这么答一句免得悟禅师叹息一场，就这个意思。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和盘托出啊，和盘托出我们的本性本质天然，就像桃李败了以后，菊花梅花跟着又开了啊，就这个意思。这不很天然的，这本来就这样吗？对不对？这是法尔如是啊。就像我们说太阳东边出西边落， 西边落，是不是？东升西落多自然呢、啊，这么天然的啊、嗯！大家不明白啊，在那着相着相啊、嗯，那就是告诉你活泼自在啊，时时处处都是他在，都是我们的本性在显啊、嗯，在显现。
本来送个寒衣，然后就没事，他自己都是自己，所以说我有娘生卦，不用寒衣。
其实他对，有意思。
嗯，
可是也难为啊，是吧？
对 对, 对。
就说那个当时那个密云天童寺那个是那个地方，五百和尚，三门外三门里不止五百，没有一个可以酬答的。嗯。所以现在我们的师兄可能有的觉得我明白一句话就是了悟了，一到遇到事儿上了，哎，又用不上力了，用不上劲儿了，又烦恼了，又怀疑了，是不是？
是。
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是按着变转，认识我们的真心，无有一物，按着变转，似来则应。你看看。就像那个啥样，哎，桃李谢了，桃李的花谢了，那个菊没了，又接着来了，这不就这吗？事儿来，就是我们这个心就是这样啊，来什么事儿应什么事儿，不做什么事儿，他就是这样子啊，描述我们这个心呐、啊，嗯，
我人不可强作解人，于理路上得个一知半解，便沾沾自喜。以为悟道，须于稳密处切实做去，纵或一时不会这些公案，亦无甚紧要，只要认得本来真切，严加护持，所谓心心不异，念念无差，勤除妄习，改造自己，不消三五年，定能皮肤脱落尽，为路亦真实。这些老和尚的舌头不愁不七穿八穴，任你横捏竖弄，皆成妙谛。以这些说话以及一切神通妙用，无一不是他自信心中闲家具，有何奇特倚重之处？而且真道家者，归无所得。所谓无佛无众生，无正亦无德。如有些许玄妙，丝毫神奇，即着在境上，非但不能成佛，琢磨道友奋在。可惜现在有些知名人士也着在神通功用上，心未恬静，评论今古人物时，不说某人神通大，便说某人没本事，而不指出他们年值附着处，使后学知所上进，以资策立，这正显示他们还有所重，堕在窠臼里，言之怎不令人感慨万端。老师您请。
我们再往下说啊。前面哎呦，我们一看这老和尚这么用功，对吧？就是就在那茅棚里，寒冬啊腊月。没有棉衣穿，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心呢、啊？是不是？这个味道啊，忘身啊，忘了这一切，是吧？他在用功，但是看了、啊、我们也是觉得这在这个微密处啊，微细处啊，你不可吵吵呀，是，你像五百人，不能就是按着变转，还是死在那儿，对吧？看做功夫执着那个定力，执着那个见光见佛感应，或者是说见色力执着这个，哎呀，别人就是这个异能，就是这个意象啊，别人没有的，大家都到底搞不清我怎么样才算悟道，对吧？一直在做这个，在说这个明心见性，但是。一直和这个道不相应，为什么不相应？疑似刚才说，我们说能，你能不能把上面的 我们说的祖师说的这些，你强弱执着的这些境界也好啊，这个言语也好啊，或者功夫也好等等，你能不能破得掉？在你内心里边对其无所求，能不能这样？如果是能，你可能还有相应的份儿嘛，是不是？本质现成啊，把你自己的个意识思维强做的这些捞磨的这些东西，通通的给放下。但是你发现不了，你就不知道放什么，对不对？那上师就在这儿跟我们说了，我人不可强作解人啊，不可强作解人，解人啊，只是为了一个道理来明白道理，是不是？像那些学者，他通生就是通死，就是他这一生啊都在做学问，你不能说他学问高他就等于悟道了，这都完全不是一回事，对不对？所以上师告诉我们，你不能，你知道在做一个知解中途肯定是个岔路啊，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欲理路上得个一知半解，你通就明白了些道理啊，便沾沾自喜，以为会了一个三藏十二部，会就是会了三藏十二部之意啊，你可能会这样。佛说的这么简单啊，我现在明白了啊，这个我们前两天还说啊，有的师兄可能听某一个老师本来说的不是他理解那个意思嘛，他才修了心中心几座，也可能是几十座，有一界相似于，或者是他离，就是这上师说的这个一知半解嘛，结果正好听到老师跟他说你这个没错，完了他就放弃了修行了，不修了，多可惜，退群，觉得大自在了，以为悟道了。如果是这样子，我们说那个过去的那个禅师，我们现在赞叹的一直在学的那些大禅师，是不是他那种勤苦用功啊，能为法忘身，忘弃一切的这个这样的用功，他还要修好几十年，那为啥，对不对？那为啥？所以说你自己如果现在真的没有像上师讲的像那个葫芦一样按着变转，圆融无碍，活泼自在，你真的没有认识真心的时候，你就是有点小境界有点功夫啊，明白了一些道理，或者是用意识心强辩的那个道理要以为是道的话，那可能我就觉得这葬送你一生啊，你这个你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是大无奈，或者是就是说那个狂，那个自己那个心狂了啊，因为得少为足，或者是这个都是好听的，你就要你以为这是悟道，我觉得这个就是岔路，知道吧？怎么可能呢？啊，两句话再言语一下啊，你说这一句还有点相似，就这他就以为是悟道了嘛啊，所以一般也不敢说这话啊，没有三五百座的功夫，没有千座的功夫都不会这么说的，他自己你怎么否认他都不会那个啥的，就是说非常确切的，他自己能够非常踏实的这样子能够契入。还有少分相似嘛，还有少分的相应嘛，这我们也不会说你就这样子就算成究竟佛了，那肯定不是吧，所以这个地方欲理路上得个一知半解，便沾沾自喜，以为悟道，续欲稳密处，我想续欲稳密就是道心稳固，真的在至无一处，切实的做功夫，切实的去做去， 你知道吧？你得了根本字的时候，你还要如山考比这样的勉力保人，你才有可能成功啊！啊、嗯，这我们的心活络得很啊，一听的就飘起来，就飘起来，一听就粘染上了，就不知不觉的就离开这个什么的，就是你这个道心就不稳了嘛，是不是？就起疑了嘛？或者说你觉得那个？你平常心有什么好的呀？我这你看看，玩点这个小本事啊，是不是？我就觉得你这个真是大修行人，他会知道这个平常心，就是说这个平常当然是不在我们这个异能和平常这个两边吧，是不着于这些的。才四维平常，对吧？你要这样子做功夫，这样子绵密保护自心，不着相，这才会成功啊。上次说的，你真的是要道心坚固的很，道心坚固，以致达到无一处，越来越无遇事儿也不起那个什么。取舍之念，你这才可能啊，才可能成功啊，对不对？纵或一时不会这些功啊，也无甚要紧，也无甚紧要，只要认得本来真切，这是我们说的，认得本来真切，果真了无一物，在这个地方不断灭啊，要知道这个，事来则应，是吧？应而无助，这就是保任啊！啊，你只要认得根本不失，严加护持，严加护持就是一直保护自己不着相啊！啊，所以说所谓心心不一，心心就不会被这个什么东西所牵着走啊！一直这知道不可得呀！啊，应而不可得呀，应而无所住呀，一直是这样啊，心心不一，念念无常。念念都是啊，念念无常，这个念念都是我们自心啊，都绵密保护它啊，勤出忘习改造自己，不消三五年，定能皮肤脱落尽，为蝼蚁真实。这个就说在这儿你还疑吗？容不得你疑，也容不得你信呐、啊。在这个地方为蝼蚁真实啊，皮肤脱落尽啊，这个地方。大家应该警醒啊啊！不是说我打完牵着我就又放野马去了，还要关照啊，还要除勤除习气啊，还要不着相啊，对不对？如果是皮肤脱落尽，微露一真实，说这些老和尚的舌头不抽不七穿八血，任你横烟竖弄，皆成妙地。说上边举的那个圆悟和尚，对吧？他一见一老树，一问就治到那儿了，就不行了，就转不了了。后来又跟他说，娘未生前着何衣？哎呦，更不知道了。三年搀不得，就是转不得下边这一句转语啊，你看看多难，就还在着相嘛，是不是？所以说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即使不会这些公案没有关系，公案它是有些人他就是这个根性，对吧？有些人他不一定契合这个啊。那我们只要认得本来，只要认识本来不疑，严加看护，严加保护，保到皮肤脱落尽，微露一真实啊，到这个程度啊，不着相了，他就是这样子吧，啊，那你要到这儿了，那老和尚的舌头不愁不七穿八线啊，说的什么意思啊？说这些老和尚，他那个舌头在嘴里随便动，是吧？随便说都不会离道，不愁不七穿八线啊。那你想当一个十字街，有时候说十字街头七穿八穴最繁华的地方， 事儿忙的脚不沾地儿那样的情况下，就是说尽天下也是就是七穿八穴，他都不会那个什么有一物有一法，是不是？他就是这样吗？任你横年竖弄吗？皆成了地，他都是没有用啊，他都离不开我们自心啊，就是真心啊，嗯，就不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私心，有些啊极个别的，他听到了一言半语，好像是相似，他结果就以为他大悟了，是吧？他就不用修行了，那你看看，那不就是太冤枉了吗？是吧？以这些说话以及一切神通妙用，无一不是他自信心中先加具。在他那儿，我们觉得是妙用啊，是什么呀？在他那儿了无痕迹啊，没有东西啊，对不对？是不是？先加具啊，在他那儿啊，说也行，千军万马啊，这个或者是没有一点事儿。都没关系，他那个心是闲的，对不对？他那个地方他不会找事啊，嗯，他可以应一切缘，显这个应无量无边的缘，显那个就是具那个无量的妙用啊，具这个大吉大用啊，就是这忙成那样还是闲家具。有何奇特一众之处，就是你看到他这个他都这样了，都忙成这样了，是不是在他那儿没有一丝一毫的可依靠之处啊，你们挂不住一丝啊，他心是空的呀，对吧？而且真道家者归无所得，就我们说连那个佛法的痕迹，悟道的那个痕迹，什么那个任运的那个痕迹都没有，归无所得呀。那所谓无佛无众生无赠亦无得，在他那儿就是这样啊。如果有众生，那所以佛出世，是不是？无赠亦无得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嗯。如有结许玄妙，丝毫神奇，即着在境上，非但不能成佛。琢磨道有分在，这个话是这么说呀，这个话是这么说啊。看看上师告诫我们，你要着了些许的一点点的玄妙，着了一点点的神奇，你就着相了，你不能成佛了，你琢磨了，你现在就是琢磨了，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可是听到了功夫，大家还是觉得哎呀，这个功夫早就为了功夫早就忘了本来了啊，本分事了。哎呀，现在不知道，反正就是说，或者说，哎呀，或者说，那我打完签注了，我为了成佛快，我还是出神通嘛。如果不是没有神通的话，用什么来验证我？我悟到了。怎么能说我能成佛呀？我啥本事都没有。你看这人，我就说他不肯平常嘛。说是这么说，可是遇到事儿上一句话就能把他那个心斗起来，嗯，就是着相着起来了。也可能一忙活就是一辈子，偏颇他就忘了这个什么呀宝刃，就很可惜。上次在这儿又说。可惜现在有些知名人士，这可不是说教界外的呀，我们教内的呀，是不是？是说有些知名的，就是我们的哎，号称大法师或者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也着在神通功用上，功用上，神通功用上，嗯，心未恬静啊，心未静到安时处啊，你没有到这个。就是这个心狂心啊，没有邪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嗯，应该是安时是自在啊，是不是？他这个空无一物，那个寂而灵妙，它是这样的，对不对？它和我们 就是原来认为的那些名声大的那些人啊，有可能有很多著述啊，也有可能有也能写说出来好多什么脏句啊，是吧？那这些，那上师说的，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嘛，啊，他身边也有一大批人，肯定比这个要真修实证的这些人还要多啊，所以这些人，因为他有名，大家都为了这个，哎呀，那个大家公认的是不是？这个什么呀？我们教里面的这个名士，对吧？那你哪就是你不得根本的时候，你那个心未悄然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这些东西给，就是一下又被牵着走了。但我们见上师的时候，上师那时候是大家都看到那个戏嘛，一直在求，一直在求法，才接到这个法。上师你看看，他是个隐士呀，他在任何什么佛教界内他都没有名分嘛。哎，他刚好被我们就是这样的机缘遇上了嘛，是吧？就是要珍惜嘛，要珍惜。哎呀，看了祖师开示以后，为真的能够领会了，那你用功就是神术，神术用功意思就是不着相，烦恼减轻的程度，是不是？这个妄知的执着减轻的程度，应该是这样子，用这个来考验，来考量我们的修行是不是真在心地上用功，应该是这样，所以说。你即使很有名，你那个著作也出了几十本，或者是怎么样，你可能也不一定啊。就如果是我们学人，如果发心正的话，我觉得发心恳切的话，你一定会遇到跟你相应的这个老师，对吧？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能遇见元音老人？就是如获至宝，哎呀，觉得再也没都没见到这个这么相应的书啊，是不是？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朝三暮四，你看到这儿，看到又攀龙附凤等等等等，你那满眼都是你那个那个名利之事啊，或者是要满足你自己的欲望啊，要让福菩萨为你办事啊，或者是。那就糟了，那可能我们这一生又可能又错过去了。所以你看上师说的，这些真正的明眼善知识，他应该是上师说这个，对吧？是看你能不能令学人能够把他的那个症结，就是他那个坑结，能够找到，能不能把它卸脱掉，能不能让他。具有正见，能不能是这样子用功，让他烦恼能不能速速斩断？那应该是这样的一条路才是对的呀，是吧？所以说，你看上师说，哎呀，评论今古人物时，不说某人神通大，便说某人没本事，那就说这些知名人士啊，就是哎呀，那他就说，那我。有三代祖师开示，为什么我来讲法，我不讲法？那你不会讲法，对不对？你看中的是，就是专门就是说，哎呀，别人没本事，挑别人的是非，或者是怎么样，是吧？你看中了什么神通啊？啊，你看中了异能啊？等等，你没有这个正量，你。向上师说：“你而指不出他们拈智福泽处，你的心，你的心眼不明，对不对？所以这个后进的，就是这个后人呐、啊，跟着他们也只能宣说神通异能嘛，没本事嘛，是不是？没有他的徒众多呀，或者是没有他的这个。”这个地位啊，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这个就说不好了啊。每个人，我觉得学人自有学人眼呀、啊，大家都可以 就是说，扪心自问，你是不是为了解脱？你的发心是什么？如果不是，那可能和圆云老人和我们的三代祖师说的不相契。你看看祖师们的拙劣，是不是？你看看祖师们的作为，你就知道我们是发心出问题了，是知见出问题了，还是没有按照祖师说的，祖师开示的去做，没有就是跟佛法相悖了，或者是怎么样？你要找到正觉处。如果说你发心对了，我觉得你找的那个就是你找的那个老师啊，师傅啊，那这个天底下这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找圆老人呢？对不对？那他一定是你看了他的东西，你感到自在喜悦，你感到哎无所念佛，你应该是这样啊，至少是相应啊，是不是？所以说上师说的，哎呀，真的明眼人，不是说某人神通大，不是说某人那个什么啊，说别人是非，哪有时间说这个？而不指出他们拈之附着处，此后学之所上进。这个确实，这个就是说，心地功夫要做到了，你才能知道了。哎，哪个地方这样的说法能令后人能够有益？能够令他能够把自见拨正，能够让他的做心地功夫。不要在这个地方误解，是不是？以知策立，就以此用于策立啊，就是知道了哪个我们就是上师说有些拈至处吧，告诫后人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啊，不要再在这个地方着相。比如说上边说的，对不对？以为一句言语就是悟道。以为舍离石湖真是了不得呀、啊，真是一个这个学道之人，应该是这个悟道是我们的本分，应该是这样，对吧？就是警醒，还有那个各种各样，你像上师在那个略论里边举了那个悟后迷呀、啊、等等，是不是？那些是不是我们都应该警醒啊？这正显示他们含有所重，堕在窠臼里，言之怎不令人感慨万端？哎呀，真是啊！这个我们现在我们读这个略论的时候，我们学略论的时候就看出了偏颇吗？偏颇了，是不是？如果在这稍一着相，稍一用力，那不就掉到坑里了吗？操进了窠臼里啊！就堕进去了。如果是你真的，或者是没有见祖师开示里边正好说的那儿，哎呦，你的心开一解出来了。如果你没遇到合适的人啊，你这个或者是你你又受了别人的诱惑等等等等，你在这个坑里边有多深，你自己好像也不太清楚吧，所以说上师说，哎呀，感慨万千呀、啊！就说为什么上师在他这一生里边，这个主导倡导的就是明心见性啊！就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上师这个，我们看了上师的著作啊，看了他这个留有后嗣的这些开示啊，就可能对佛法的误解。如果不是看到，这个你可能也受其他的这个奇异怪论啊，那个异能之说呀、啊，或者是其他的，你不知道，不知不觉的就上当了嘛，那还说什么解脱呢？这个所以上师说很在这个地方说的很感慨啊。后面我们就说再说一下，就是还有甚者，就是用专门用神通来蛊惑人心呐、啊，觉得很那啥呀？那都这个晚辈他也不知道啊，对吧？ 还以为神术呢，功用神术呢，对不对？功夫上得快呢，确实有这样的呀，啊，就是说那个，马上说有神通就有了，那一下他就服了，他就服了劲儿了，对不对？他不知道这个是异能啊，啊，是一个误区啊，就说。有更甚的，就是用神通来这蛊惑他人，蛊惑的这个大众啊，或者是敛财啊，或者是炫耀啊，或者是他就想多的人跟我是吧，我的弟子多，我就高兴啊，确实有这样，就是哎呀，还用神通及其他不正见作为弹指气狂吼血，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你这个做，如果这个学人真是发心解脱的话，你都远离他了啊、我就觉得是远离，就是哪怕自己死心塌地的念佛，或者是修一个其他的，就是真正是佛说的法，遇到这样的师父跟他学也可以啊，修心中心也可以啊。心中心里边也不一定都是之间都是很正的呀，也不一定啊，是不是什么想法的人都有啊，他就跟那个相应，你怎么办呢？最多的可能我觉得我们这边就是功夫型的，他们也很向往，但是我们说做功夫还是做心地功夫啊。对景不惑，还是说这个不出不入，这个是真正的功夫呀，心底功夫不没有变化呀，无形无相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用其他的不正见，你引导别人那个令其生邪见啊，那我觉得。那就算是背道而驰了，那个就是背道而驰啊，也就是说最后无法脱开睁眼。这个我们说这个了生死之大事，是我们必须要警醒的这些偏见啊，偏邪之见、不正见、神通，或甚至说那个功夫，哎呀，躲在功夫里面也是个麻烦事啊。那个一做多少年，他就是对功夫这块他就觉得上瘾上进，但是一说到明心见性，他可能就也可能我觉得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他发心学佛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出离，他才会有这样的事啊，他有这样的现象啊、他就是为了提高定力，对吧？那这个没办法，这个我们必须警醒。说一再说，上次一再说，神通有五，识人有五双，一看就是没有遇见罢了，还说啊，我是正见，我知道神通是偏邪，就是执着神通是偏见，但是一遇到事就不当家了。哎呀，我看到最低的哟。有好多呀，那就那咋办？那就去那个这个习气早晚得出呀。这个我们说这个是大神通，是我们自性里边本具的。我们心不着相的时候，我们一切功用、一切妙用、大吉大用，它本有的呀。所以你说我们要自着神通而忘失的道心。而欲道不相应不相弃，就有点因小失大了，就这样子。
老人也是苦口婆心啊，反复的在我们讲这个。
是啊，好像每一章节的都会提到神通这个问题，知见功夫，大家会不会在这个地方真的？你知道不知道？稍一偏，那就是。用功用的就是错用心了呀，就是这样子呀，对不对？
是的，是的。
你要小心呀。
人往往很容易自我怀疑，是吧，老师？他就是到这个，他也弄，或者说脚跟站不稳，或者什么，他可能就会有这种，想通过什么东西来，是不是有可能他有这个心想，想通过什么去佐证一下，或者说怎么样呢？有没有这个？他平时。
我们肯定学六论这一帮，就是在上师现在上师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警醒，应该确实，别偏了，
滋味便于后学识别真心与妄心，知所勇猛精进，不致误入歧途起见，再将支那禅师所作真心直说，辨别真妄一节摘录于后。或曰：真心与妄心对境时，如何辨别也？曰：妄心对境，有知而知，于顺为境，起贪嗔心，又于中容境起痴心也。既于境上起贪嗔痴三毒，足见是妄心也。若真心者，无知而知，平怀原照故，异于草木，不生憎爱故，异于妄心。即对境虚名，不憎不爱，无知而知者为真心。故赵论云：夫圣心者，微妙无相，不可为有，用之迷情，不可为无，乃至非有。故知而无知，非无；故无知而知，是以无知即知，无以言异于圣人心也。又妄心，在有着有，在无着无，常在二边，不知中道。永嘉云：舍妄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巧伪。学人不了，用修行。真诚认贼，将为子。若是真心，居有无，不落有无，常处中道。故祖师云：不逐有缘，勿助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赵论云：是以圣人处有不有，居无不无，虽不取于有无，然不舍于有无，所以和光同尘。周旋五趣，寂然而往，博尔而来，恬淡无为，而无不为。老师您请。
这一段我跟你说，这个智大禅师说的后边说我们的真心，你看看，不着于有，也不能着于无，也不能着于非有，也不能着于非无。这个确实真是不是和真心相契的话，他就会整晕了啊！那他想着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对吧？没有就是没有，那这怎么可能说的这样的不着？那我们首先告诉你，我们的真心不落知，也不落不知，就是说知，那就是我们的妄识、妄色、意识、妄痴，不知那就是土木。所以说这里边说的无知是离开知和不知，这个无知这是我们真心呐，能了知一切，尽虚空遍法界，能了知一切，它没有无所不知，对不对？那个知是我们的意识心有个知道，或者是知道那个境界是虚幻的，或者是像木石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做功夫经常苦恼，我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啊，我知道还有妄念等等等等。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它都有点碍事，那个觉是不是我本觉啊？本来就是觉的，就是打伤了知与不知，它本然就是这样的，无所不知。 能了知一切，它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也大家要知道，落到知与不知里边是两边见啊，不是真心。所以我们在这儿再往后学啊，知为便于后学，识别真心与妄心。知所勇猛精进，不致误入歧途起见，再将直纳禅师所作真心直说辨别真妄一节折录以后。哎呀，这是到底我们师兄弟也是愁，就是到底什么是真心呐、啊？到底什么是妄心呐、啊？到底这个真心什么才是真心？对镜的时候，什么才是真心的妙用啊？等等等等，是吧？这个就说了，这个里边他就说了啊，真心与妄心对镜时，哎呀，真心对镜时是什么样？我们迫切的想知道，妄心对镜时又是什么样？怎么辨别？如何辨别？也妄心对镜有知而知，有个知，我知道有个我知道，对不对？妄心对镜有知而知。亦顺为镜，顺逆之镜起贪嗔痴。为什么？你看我对镜，我知道这个镜是什么样，落在这个镜，落在有好坏，这不是我们大家想的吗？对吧？对镜的时候，第一第六是先分析它是好是坏，如果是好我便取，如果是不好我便舍，是这样的吧。那个好就是顺境，那个不好就是违境嘛，逆境嘛。然后在这个地方起贪嗔心啊，这个地方如果是说我有知呢，我还是就是不能占有，不能去取到或者舍到舍去，那我就起贪嗔心啊，贪不到我就嗔恨呢，他就这样。又欲中容境起痴心也。啊，这个地方说的很微妙呀。我也想其他师兄弟也去研究研究这块。我查了好久的这个中容，最后都没有合适的这个解释。啊，又跟齐老师又说了，说这个你看欲顺为镜起贪嗔心。那这个大家知道，我说顺了我就想贪了、啊、贪。如果遇到逆的我就想排斥他呀，贪不到那个排斥不掉，那我就心里就起烦恼，就嗔恨，是吧？又遇中容境，哎呀，又遇这个平常不顺不逆的时候，你看平常啊，你说我遇顺这个顺逆之境，我不起贪嗔痴，你看这个不就是平常吗？就是我们说的离开这些镜像而起的这个贪嗔之心，思维平常啊。你看我能离开顺逆之境啊，我能离开这个不起贪嗔痴啊，是不是？我这个就是平常心啊。哦，你又落到平常里，你看看这个地方很微细。又遇平常指的就是不顺不逆中。糊里糊涂的起痴心啊，你还以为是你的妙用也好，智慧也好，这个通通都是一个坎儿，都是一个坑嘛，对不对？这个地方痴就是在这个地方做起小聪明来了啊，以为这是我们的平常心，以为我们这个好像是保任的时候保得对啊。还有这个尾巴，还有这个东西，你看这不就是遇平常的时候也是糊里糊涂的起痴心，就是不是真正的智慧，这么说吧啊，也就是说离开道了，记忆镜上起贪嗔痴三毒，逐渐是妄心也。你只要是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起来就是你没有察觉到也好，是吧？你察觉到也好，你起了这个贪嗔痴三毒，那一定是妄心。为什么呀？这个地方关键，我跟你说，关键的就是我们遇境 这么说，寂于静上吗？其贪嗔痴，为什么？一遇静的时候，我们就先给它定义为是好是坏，哎，是善是恶，是怎么样怎么样，是吧？是相对的，就这个地方你就开始往后你就开始动摇了。好，我就要啊，要不到我就好，我要我就起贪心了嘛，然后就嗔恨，然后糊里糊涂的又起痴啊。这个就是妄心啊，这就是因为那个知在那个闹的嘛，有知的知闹的嘛啊，逐渐是妄心。若真心者无知而知，若是真心，它不在知和无不知里。刚才我们一开始就打了这个预防针，这个无知才是真知，它不着于那个知和不知。啊，刚才说了，不知你不是土木吗？你不知那不是土木吗？嗯，是不着，知与不知，这个是真知啊。这样子，你想真心量，平怀原照顾，意欲朝目。我们的真心是，我们认识清本体，然后认识到，这个身外的这些山河大地，这些所有的一切相，都是我们自心，那你就能了知的呀，对不对？你能了知，了知就是自而不捏呀，应而不住啊，它可以起妙用啊。你说我们这个心是不是平平的？我们这个心怀它是不是平平的？它自然能够清净圆照。它就是这样的，你都不着相，你所有的刚才我们说的啊，身心世界，你所有的都不着它啊，那你这个心就是平平的呀。你不着相，那不就是清净吗？啊，它自照啊，你不失照，你不着相的时候，那不就是正照吗？正照，正在照。这个所以说，你真的。认识真心了啊，说我们这个心平怀圆照，它也是意欲朝目，就是这个无知而知，你都知道了，它不是那个像那个妄心一样的那个无知，像草木一样啊，它能了知，不注意这个知而不知，这个才是真知啊，所以它不生憎爱过。意欲妄心，他不会起能所的这个念，是非，好坏，正爱，是吧？不起这个意欲妄心啊，他这个心是不着一切相，没有取舍，他怎么有正有爱呢？对吧？他见了这个镜，他知道这个镜就是他自己，他自心显现的这个相。他怎么会有二智呢？没有这个东西 啊是不是？他没有我和我面对的这个境界，我这个境界对我好和不好，这不就分成两个东西吗？不是啊，这个平怀之心，它是心里边朗悟一悟啊，它是这样子呀，它可以应而无助啊，它可以这样子啊。他有什么障碍啊？他没有取舍，他有什么障碍？他一开始也不分这个什么呀？不执着那个善恶呀、好坏啊，他不执着这个，他怎么生障碍呀？所以意欲妄心。刚才反之，那就是妄心呀，生障碍呀，对吧？那就妄心。那这时候既对境虚名，你说这个心它是不是空空的？不着这个镜像，它是不是空空的虚名啊？啊，就是灵啊，啊，虚而灵明啊，对不对？它不粘着那个镜啊，那个镜就是它自己的，自己显现呀、啊，自心的显现呀、啊。它不着那个镜，它不就是虚吗？啊，灵明啊，就是遇境的时候，应对的时候。 做是说法是无心的、欲思无心，欲行无思啊，他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不正不爱啊，不正不爱，没有正爱，哎，他没有取舍，他怎么正爱？他是虚名啊。如果对境有取舍，那就是正爱，是不是？那就是换心。无知而知者谓真心，嗯，这个说了啊，这个无知我们说过了，可是非同木石的这个无知啊。故造论说，造论夫圣心者微妙无相，说我们的心啊，它无形无相啊。那这个对一切境的时候，那这个境也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这个心能不着它，是不是？不着它的时候，同样是叫着什么呀？微妙无相啊，不是光离开这个相，就是我在它打坐，是不是？我能体会我这个心怎么怎么样啊？它遇事的时候也是这样啊，这个也是微妙无相啊。那我们现在说这个，你认识了我们这个本心。你认识我们这个本心，你不能认为它是实有啊。你落进去了，我们刚才说你落进去，你认为实有个微妙无相，那你就着了这个相啊，着了这个相啊，对不对？刚才一开始也说到这儿了，用之迷情，就是你经常用到不可为无啊。你虽然它微妙无相，无形无相，你不能着实它为实有。但是你经常用它，你又不能认为它是没有。你看看，你不能着有，也不能着无，也不能着非有，也不能说没有啊，是不是？故知而无知，非无也不是没有啊，故无知而知，不是有。你说我这个知是离开知或者不知的了然而知的这个知，这个知，知而无知呀。刚才说了这个无知，这个知就是指的无知，这个无知也是说，哎，它不落于有知和无知嘛。落到有知的那就是妄心，落到无知那就是土木金石，这两件都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嗯，你这个真心你也不能认为它没有啊，你也不能认为你也不能认为它有，你也不能认为它没有啊，故无知而知。这个无知而知就是我们说离开有知和无知的那个无知，这个是真知。是以无知即知，是说所以说我们不落有知无知的这个知，这个就是无知，是以无知即知。这个无知指的是不落有知无知，这个知，这个才是真知。无以言异于圣人心也。哎呀，你说不落有知无知的这个知，你都知道是不落有知无知了，而本然能知，那这个你不能说跟菩萨的佛菩萨的心不同样，佛菩萨的心就是这样了，对不对？他就这个意思。哎，下面的好懂，有妄心再有着有，就是我们见了这个假象认为它就实有，在没有这个假象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再无着无，就是没有相我们就着个无相，空相着个空啊，这个又不对。再有着有，再有再无着无，藏在两边不知中道。永嘉说，永嘉云：舍妄心，这个地方很微妙，取真理。舍妄心有个舍字，取真理有个取字，只要有取舍一定不是真心。你有时候你不知道啊，你就不知不觉就上当了。所以永嘉大师说，取舍之心成桥尾。你看，你有了取舍之心，那个就不是真心了。学人不了用修行，真诚认贼将为止。好，我们就后面解释一下， 有取舍之心，那就不是真心，这就开始，这不是舍妄心取真心吗？取真理吗？那个、这个就不是真心，不仅不是真心，而是奇巧伪道，那个不是真心，那个不通解脱。有取舍之心是妄心嘛，对吧？你有修即非道也，你学人不了用修行吗？你要是有修行，你永远到不了，你永远不在道上啊。真气时何来有？真气的时候，真与真心相契的时候，没东西啊。若有个真诚等于心中，那正是认了贼子，对不对？你说真诚，你又落到我真悟道了，我真成功了，你这个就是认贼嘛，这个就是有偏颇嘛。认贼为子便不是佛，那个不是道。这个地方说的很清楚，印度大师啊。若是真心，如果是真心呢，具有无，不落有无，不着以有无，常处中道。这是欲有无时而不住，常去中道啊。故祖师云：不足有缘，勿助空人。你看。我昨天晚上师兄弟还说啊，那个怎么我多打坐我就能悟道啊？那你不是眼瞎吗？没有说，祖师说了，不追逐有缘，你也不住在空忍上啊。啊，我不住有缘，我不追逐，我不向外攀缘，我这个心歇下了，你也不能住到这儿啊，你不能住到这儿啊，勿住空忍啊。我歇下了，我心自闲，你这个闲就不对了，对不对？你住在这儿了，对不对？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就跟你说这个不足有缘，也不住空人，这个一种平怀泯然自尽，了然无事啊，对不对？赵论云：是以圣人处有不有，就是说，所以这正是因为前面说的不住。你不着有也不着空，对不对？所以说圣人是处有不有，居无不无，跟我们常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啊。他那个心是活泼泼的，处有的时候他也不着实有想，不着不知这个有，不执着啊，居无不无也是一样啊，居无不无啊，没事的时候他也不会怎么样啊。能觉得枯燥啊，很没意思啊，或者是落于断灭，他都不会。再一个，他忙的脚不沾地的时候，心也是空空的，也是空无一物的，是吧？虽不取有无，然不舍于有无。虽不取有无，你取你不认为实有了吗？对不对？也不舍于有无，也有无有。无的时候我们就是妙用啊，对，但是不着它的时候那个就是不住嘛，不住就是我们的妙用嘛，不着它嘛，不认为它时有时无呀，不落在上头，懂不懂？所以和光同尘，周旋无趣，就是说真正的那个大善知识明眼人，就是敢向这个五趣六道里行啊。就是前面我们还说是吧，微山做一头水枯牛啊，还说这个话呢，对吧？还有地藏菩萨还在地狱里呢，还有释迦牟尼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他的净土了，是不是？那你说这个，都就不仅仅是菩萨啊，有志向，有大愿向五趣六道里行，而是他自在。你像佛菩萨，佛。真正的大菩萨，那八地以上的那个大菩萨，对不对？他度众生毫无一丝一毫的这个痕迹啊，他没有这个起生灭的这个心呐、啊，是吧？说既然往波而来，那眼淡无为而无不为。我们就说了一下，我看了一下，我这个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就是说我跟大众为伍，我与 刚才说五趣六道众生为五，随波逐流，不露锋芒。和光同尘，就是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都可以不露锋芒。哎呀，都根本就，如果说你天天举个明心见性的牌子，我都觉得人家听着你看着你那牌子也都够讨厌你的，对不对？就是你看什么样的人，你说什么样的法啊，像那个说像那个老和尚一样的七穿八谢，我一天到晚的在这儿我忙的就是一天到晚的在说，他心里边都不注意法。你来的什么样的人，他就可以应对你所需要的法，也可以给你所需要的法。随波逐流，不漏风嘛。那个周旋武器我查了一下，就是这个我们。有时候有别的比如说有地狱畜生恶鬼人罗刹，好像是恶鬼。他的就是说他这个武器有时候是这个武器，有时候是那个武器啊。继而往是说的极静无思啊，至澄澈自净啊，心澄澈到这个程度啊，这个自净。这个波尔来是指的前面和光同尘周旋武器继而往这一切所举上举。是不为一切所拘，可以随波逐流嘛？可以地狱里边，六去六道里行啊，是不是？也可以寂静无事，澄澈自净啊，它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啊。恬淡无为是说名利已尽，安时之在，这个没有东西能够为他所拘啊，就是没有什么。名啊利啊静啊什么能够居住他，他已到安闲自在，没事了。而无为连恬淡也不可得啊，无为就是说我们的空心空，无不为是说我们的妙用，我们的无为无而无不为嘛啊。这个我觉得这一段就是大家认为自己有所悟或者有想。有所相弃，就这一段我觉得好好看看。这个真心直说，他说的能让我们那个心呐、觉得是玉而灵，灵而妙啊，不著着嘛，他能达到这个效果啊。如果是着一丝一毫的相，那非道也是吧。那这个我们接着这一段话，这一整个一段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怎么样是悟道，是吧？悟道的心境是什么样子啊，你可以看，特别你看后边还有这个和光同尘这几个成语也好啊，专属的词来解释我们这个悟道人的这个本怀，是吧？
你好，我是山东青岛即墨宁文江，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那咱们这一个就是说，你明心见性之后，你是这一种你事来了，你是就应事这种，但是问题是，那你要去发心做事的时候，你是以什么样的心去发心做事的？
无心，
无心，就也就是你无心，你去发心做事。
我没有说发心做事，没事儿。
那就是说，我们只是被动的去承受，就是 OK， 什么事情来了，我们是一种被动的。
被动。
好，那我们就是我不说是被动嘛，就是事来了，
我们
就是说以这种。
我们刚才说到了攀缘，以为有众生可度，实际上众生来度你。你不知道，所有的众生都是你心里的。
那我们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这种
事来就硬啊。
对，事来就硬。那问题是，那没事的，那就是说，你不要，那你我们不用去做事吗？那你做事的时候是？
你不上班，谁知道谁管你饭呢？对不对？你必定要管吗？ 你有家，你是个为人之母，你就得尽为人之母的这个责任呐、啊。你不照看他，谁照看他？这不是找事儿，嗯。
那我们去做事的时候是不需要发薪的。
我不知道你要做啥事儿。
那假如说，假如说吧，我就是说，假如说我就是一个烧烤摊的，或者说是我是一个面馆的老板吧，那么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去做就行了，就不用什么都不要有念的那个意思嘛，就是或者不要有发心，不需要发心是吧？或就是我们
你
不需要去主动，
谁给你饭吃了你不去做？我们说了不起取舍之心啊，不起贪嗔痴慢疑之心啊。如果说你就说契合不了这个时候，那你像大菩萨他肯定有这个发心，就像我们肯定有这个愿力嘛，愿此生是看智慧成佛。
嗯，
这个是讲到后头了，最后的，就像佛吧，就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吧，他为什么来我们这个世界？是佛多事吗？是众生所需啊。一定是众生的缘熟了他才来啊。
嗯嗯，
应缘而来
啊，应缘而来，不是说他自己有愿他自己发心是吧？
他那没事啊，他那啥事都没有，无佛无众生，看到没有，刚才我们说到这儿了嘛，对吧？
嗯，好的老师，我这回去我再 理解思考一下。
哦，这个不太容易，反正就这个地方，嗯。
那我想理解，还是要再坐上去修，或者说是把这个。
当然，我们作为我们来，肯定是一开始从有为到无为，最后到没事儿，嗯。
啊，也是有一个次第的，算是。
也不是啥次第，我们说心哪有什么次第啊？你最初你说我。还没修行了就说无佛无众生无修无德无证，这能行吗？所以不行啊。
嗯，
所以这些话是不是说真心呐、啊？说是真心呐、啊？真心什么样啊？嗯，现在我们还不认识他了，也说无修无德无证，那成了狂话。我们必须有法可修，有心可证，必须要这样子。我们现在。必须要这样的。
嗯，好的，感恩老师。
我想有的师兄弟就在这个地方回去看一下，就是那个欲顺为处，嗯，欲顺为境，起贪嗔痴，起贪嗔心；又欲中容境，起痴心。本来想和那个谁啊，那个许连春想聊聊这个，那个估计他也忙。
哦，也
找你们，你也忙，你们你们都可以看。嗯嗯。
这个是在大乘一章里边提到过类似有相关的内容，就我发到你的微信上了啊。
嗯，哦，我看一眼。嗯，
它这应该属于可能唯识是什么方面的一些知识，可能是。
对，这个有一个专属名词，查不到。
但是那个定义的话，完全对应的定义好像也没有，就是它是说那个顺尾镜，它的那个描述有这个相关的内容啊。
我看看。所以要知道特别透彻了这块可以说一说。嗯
嗯，
哦，有唯顺境，我看到。
嗯，
第二门中开合变相，何者是辅？辅之体相，开合不定，辅地变异生死，六道之报。我还没看到。
但是后边一点还得
后边。一逆二顺字。一逆二顺逆者，所谓刀杖等是一切苦疾；顺者，所谓己身命财亲戚之类。哎呀，这都分得好细，苦苦。第二对缘就起变者，心性是苦。我还没找到。
对，再往下，我直接念一下啊。
哦，好。
找出哪个？他
顺缘生死，无畏受苦，名为乐受。中容境界所生受心，
后边还有，
还有，
还有这中庸经略。
今天晚上再看一下这个地方，下一节课不行再说说。从未行有未行过，起性是苦，言对三数变通举者，三数变通举者，若别有生，为苦乐死，为缘生老，名为苦寿，四缘生死。哦，对，名为乐寿。宗荣境界所生受心，他说的是感受到苦受乐受的这个心，宗荣境界所生受心，受这个心，这个叫宗荣受，这个就明白了啊。我原来也是这么说，齐老师说的是我们现在标的这个，我怎么觉得不太对？
对，
宗荣境界，宗荣境界所生受心，舍前苦乐，故名舍受。三受如是，对子云何？如经中说，苦受之中，即受生苦，身性之苦，欲性苦加，即所生是恼。后边还有无常败坏。
他这个就是言三受者为苦乐舍，以苦生嗔，以乐生贪，以舍生痴。言三净者为顺中，以为生嗔，以顺生贪，以中生痴。于之八识同一舍受中容境起，故同名痴。他可能就是跟这个名相啊，太细微，可能我一时半会儿我也理解不了，就是他有相关的这个地方，老人肯定是在这方面很清楚的。
通为师，
对，对，对，对，啊。
我们就不熟悉，就不知道。我找了好久找不到。三受如是，对子云何？中容境界所生受心。中容境界所生受心。舍前苦乐，故名受。舍受，我只看到这一处啊。
就是中容境出现了几次啊，就是但是顺带着这个顺尾这个出现，就这一句它是有直接的相关性吧，像是啊。
三受变通举者，受别有三，一个是苦乐舍，为苦乐舍，为苦乐舍。为缘生恼，名为苦受；顺缘生事，舒服了，名为受乐，名为乐受。是有受的这个心叫中容境界。比如说，你遇见顺缘，你就觉得舒适，那这个就是乐受，你生的这个心，指的这个心名为苦受；遇见尾缘生烦恼，名为苦受。为苦乐舍，好，下节课再看看，再说说这个地方。我怎么觉得齐老师这样说，我怎么觉得不对？所以，我原来是说，我怎么说的了？我原来有一个以顺为境，其他
对他应该是，主要是描述这个顺。尾中这三种，这应该是顺尾应该好理解。这个就是这个中，看看就是说它是
中容，它是个词儿，
没有搜到这个专门这个定义它的，但是它这一块出现了，就是这个搜到的，就中容境它上下你看有出现了几处是吧？在别的里边还有一些，像。刚才搜了一下，是还有一本书叫什么？好像是《成唯识论》里面它也出现
了。搜到了，你再发给我，我来看一下。
对，
大家都看。
对，我把这段《成唯识论》里出现的这一段，可能稍微短一点，我也考过了啊。
除了这个地儿，我觉得，
所以他那肯定是这种法相宗的这个要，
宗不经常看，不领。领中容境，
我把这对应的一小段话再单独考一下。
中容境相，欲身欲心，非逼非悦，名不 补乐寿，领中容镜像，一身一心非鼻非月，也不是鼻也不是月，名不苦乐寿。哎，领顺镜像，十月身心说明乐寿，知道这个领文镜像相逼，想逼迫身心苦受，领中容镜像，一身一心，还是没有说明中容像是啥。他这个意思能明白，就是你这小段。
对，他就没有找到这个准确的个容这个地方。
哦，中容镜是指的啥？是不是真的就是秦老师说那个？
嗯，
不为不顺，也有道理。
也有可能容镜这个是一种字眼，它有固定的意思，这在这个位置里。
现在就是找没有找到，所以找到了就太好了。
对对对。
嗯，我觉得说的也有道理，这样子我们看一平常，
嗯，
它也不是顺也不是逆，啊，
对，
它不是这个东西，它是中间的那个中容镜。
是，
要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了。哎，许连春说的，我看看，我想问他的忘了，一尾生辰，一顺生贪，一中生痴，一之八死，一之八死，同一舍受中容镜，其故通明痴，故通明痴。你说说不，徐连春。
哦，哎，老师这边是不是说啊？就是因为你如果顺。上面不是说五一内镜吗？
哦，
就是
对对对，
那五一那就生嗔啊，顺就生贪呐，啊。那如果是这个舍，
你中生
中是不是生舍啊？舍就生执啊，就是说那个偏空，偏空就是生会痴啊。我们
这个写的是一中生痴
啊，就是舍受啊，舍受啊。那五一顺都不要，偏空。起偏空是不是？
你说是偏空？
对啊，就是你他不是顺也不好，逆也不好，我就执着偏空，那执着空，那就
那你这个得有佛经啊，或者什么？对你这个观点，
啊，
我觉得得有佛经啊，得有说哪个地方这么说了，我看看。
这个就是上面的师兄推出来的，上面师兄推出来的就是
十先生，
就是三寿，
三寿
啊，三寿啊，苦寿、乐寿，然后舍寿。那这个苦寿那就生嗔啊，啊，乐寿就生贪啊，那舍寿就生这个痴啊，就是说那个无色天那些不是就是舍寿吧？
嗯。领中容镜，你说三寿，嗯，我看在上面，哦，字儿上面，三寿加上忧喜二寿，称为五寿，
就是修死定了，他就是要舍寿吧，就是那个
舍寿，
那些寿都不要，那个死都被他压死了，是不是偏空了？
哦，对对对。好，舍受相，我看你说的，高僧运说，二不能分别尾顺镜像，取中容镜是舍受相，跟那个许连春说的一样。解这个李圆圆也说，所谓介于苦乐的中间，这那后边没有，
反正他这个心还是有气象的，他不是追求一个什么东西，是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很微细了哈。
啊，对。
然后好，你那个，我看你弄清楚了，就是说重新把这个柱重新给他搞一下，就这块，其他的好像没有发现哪儿不清楚的。
啊，好。
那个谁，徐连春啊。
好。
哦，好。中庸境界舍生受行，舍前苦乐，故名舍受，是三受五受。经常说苦受之中，积极聚三苦，心性是苦。没想到是唯识中里面那个名词啊。 今天本来说想跟那个跟你们是那个研究这块呢，又有事了、啊，又没弄成。
就是现在这个资料也找到，就是现在看就是这个荣镜这个好像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名词，但是这个是现在这个字眼上还是没有搞清楚，像这个荣它代表是什么意思，或者是拆开的，或者是啊，可能
领中荣镜像，
嗯，
与思君，
嗯，
卑鄙飞跃，明白他说的意思，也不是苦，也不是乐，没有苦受，乐受。是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境，中容境，让他起痴心愚痴啊。如果把这个地儿找着了，这个人智慧就应该开了。
徐师兄发的这个是他是谁发的？
他说的是舍受。
看一下啊，他这个图片啊。
嗯、不为不逆。不顺不逆。哦，我看。这是许瞻，这个念啥我不知道。哎，他这个有顺尾俱飞，纪元可爱之境，
嗯，
就是你攀援可爱之境，谓之顺缘，顺意缘不可爱之境，谓之
尾，
其非可爱，亦非不可爱者，也不是可爱，也不是不可爱，谓之俱飞。
哦哦，
把这个贴上去就行了。
对对，这个是他对这个像那个做了个定义的。对，
这是谁讲的？这是讲记，这是某个人讲的。顺为俱飞，嗯
嗯，徐师兄，您能这个作者是
可
有没有可以出处？
嗯嗯，对对对，
嗯。就是您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下这个作者的啊，或者这个详细的那个出处啊。好，您请开麦啊。
那个魏老师和那个史师兄，我也是从这个百度上搜的，我看了一下，因为搜只能看见这一段，但是看这个文章呢，它好像是这个于凌波，他讲的这个。为时三十颂讲记里头可能有这一段，但是在这个文章里头，我现在用文章比较多啊，我搜没搜到，但是他搜这一段的时候，它能显示有这一小段，我把这一段可也算是这个
也没有说是空，嗯，就是说不是可爱，也不是不可爱，
嗯，
就这个
因为
俱非、嗯、啊，这个就是中文的。那这个跟齐老师说的差不多呀，我们俩还在那儿说了一会儿这个事。
他好像这个刚才发的那个好像是，比方说以苦受生为，与乐受生顺，与舍受好像是和这个中荣啊和这个生吃好像和中荣有点关系，嗯，
就是。
具体的这文章里在哪儿呢？因为文章比较长，我一时半会儿没有看见。
那你发心找找吧。
哦，百度里它有它名称，老师，师兄，它是于凌波《大乘广武运论讲记》第五讲，它可能是有这个标题，我看我拷贝过来再转。
那个中容是不是四种境？不是吧？
这个标题搜到一个。
不知道这个王真梅，嗯。
是慢慢看，因为它文章比较长。
中容镜，我想的它是一个综合的词，中容镜嘛，它是一就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才愚痴了，嗯，升起愚痴了。
我找到一个网页，我把它拷过来啊，它这个里面就是刚才那个徐师兄、
嗯。我看徐师兄又传过来一个啊，受领纳之意哦。领纳之意，即内之六根触对外之六境所领纳三种感觉苦受，哎，对外六境苦受乐受舍受，就是没有受，就是这个意思嘛。那跟那个谁说的也都跟你们说的都一样，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痛，既领纳中容之境相， 那我们说的不错，这个谁写的？我看翻译，三寿，许连春写的《佛学大字典》，三寿里边讲了真明镜，慈宪章。
嗯嗯。
那我们就不用改了，就对的了。
哦，他的举手为什么没有打开麦呢？刚才点过了，再看一下。
哦
哦，哎，好了，
对啊、
好了
是三色，哎，老师是三色。那三色中就是你，苦受你执着，就是有，觉得他苦啊，就是贪嗔。乐受那就是贪嗔。那舍受中你就是起慈心，那就不对啊，不起慈心那就没错，那会起。
这个我们说的也不错，这样子说。
啊，对对，其实这个主题也没错。
那不用改了，不用动了。
啊、不用改、
嗯，
对。
我们说的这个也很微细了，嗯。那个慈宪章我们不用改了。
好，好的，好的，嗯嗯。
他是在那个，我再看一遍。
对我
在三寿里边呢，他在讲的这个，嗯，
我给你这个提示，我又搜一下，看这个
佛学大
师加了一个中融之境，加了一个知识，我一看这个大藏经里，我再搜一下，可能又找到一点那个，我好像能给他贴过来，因为上面
高僧月也在找，我看看，
对对对，把它正好贴过来吧，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好，
贴过来，大家都会一些参考，
嗯。说苦为净，嗯，顺为净、
这个。
我看他们找的。
这个是标题叫《大方广佛华严经书论传要卷》第三九，我把这个名称也翻过来。
对啊，你在顺逆地灰地灰，那就是里面魏老师说不顺不逆嘛，那就地灰嘛。
对对对对，这就找到依据了，就是这样。
嗯，
不
错。对对。
你想。就是没有顺逆了，就是那不就是任运了？不是说顺逆，自心都没了，这个还有东西，就是平常不顺不逆的时候，也会落到里头，
又找到一个，这个可能更
贴切了，
别名三十二甲，就是我把这个考过来。对对，他的其中的一项就是十七
三，
他这个就是比较
知道了，现在知道了。
好，好的，好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
下面就是太虚大师的
经，第四篇大乘通学，
太虚大师的，
这个问题。不怀疑了，现在
很详细的。
好好。